各位菩萨早安，阿弥陀佛。好，各位菩萨请翻开你们的教材，我们现在在于世间事的实应已经讲述完毕了哈，所以现在要从那个杂染事，杂染事这边开始。那各位菩萨先找到教材谁说因的部分，好，因为每一个教材的页数不太一样，先找出来我念一下。谁说因就是又于一切杂染缘起，所有种种冥想言说，为无名行事名色广说，乃至老死愁悲忧苦扰恼，即此妄彼诸杂染法，为谁说因？各位菩萨有找到吗？有哈，好，那待会就从这一段，因为上一堂课我们是从这里开始说起。那我习惯性就是我们在进入那个教材之前，我们都会稍微就是先说一下，就是前面就是我这一堂课要讲的，还有上一堂课讲的复习。好，所以现在不在教材里面。好，那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讲过了世间事的实因。那各位菩萨你们有去复习有关于就是实因的话，我们如果是用在日常生活上应该要如何的运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去想想。好，那对我来讲的话，我会用那个就是这个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实因的分类，就是因为前面我们讲的世缘，依据这个世缘啊，世缘据这个所依处，所以有这十种的分类。好，各位菩萨要先了解这个。所以你们会觉得说我们都说因缘果，好，那到底是因果，我们佛教现在所学的就是因果嘛，对不对？我们要懂得因果，我们才知道就是说我们要断除烦恼。好，要断除烦恼以后我们才有办法怎样，好，因为断恶障有办法证恶空，然后我们才有办法可以入见道。好，那在谁说因的时候，我记得上一堂课有跟各位菩萨说，谁说因的话，可以在大论上面显扬圣教论或成为世论书记的话，他有用法冥想这样子的语词来叙述谁说因。那也有说也有用那个谁说因的方式来说冥想见。那各位菩萨就是听了这个法冥想跟冥想见，你们有什么样子的看法？你们有去稍微思考过吗？我们为什么就是在显扬圣教论他要用法冥想，那在我们这边的话，我们为什么有时候要说用冥想见？好，用法冥想的话他是用能权跟所权的方式。好，因为他们我们一定就是说我们有能所的话，就像黑一定相对有一个白，对不对？我们有一个什么叫做能权跟所权，有没有用一个例子来简单的来说明法冥想因为法冥想的话它就是体会一切法就是所权。好，一切法是所权，所以它法放在前面。好，那他所权，他体会一切法所权的这种真实的业力，一定要透过对空性这种名相的理解。那这些空性这种名相的理解的话，像我们现在就是一定要学什么，现在就是四圣谛啊、八正道这些，我们要一定要透过这个名，然后让我们可以断除烦恼，然后我们才有办法可以证真。所以这个体会一切法所权的这种真实的义理，一定要透过我们对空性的这个了解，这个名相的理解。那这个名相的理解叫做能权，我们才能够体证到空性的境界，这个境界就是所权，这就是能权跟所权互为因果的这种展现。例如我每一次都说子曰之子， 哦、我们用手指去指着月亮，能权就是手指，这个手指就是表示我们要透过这个语言跟冥想，我们才能够了解这个月亮，这个月亮就是所谓的实相跟真理、哦、所以在这个大这个他是认为这个语言说是能够贯通通达一切事物的境界，这些事物的境界就是诸法，所以语言本身就是通达实相的一种重要的工具，所以用法冥想来说、哦、那冥想见呢，冥想见这主要是主要我们心事的活动就是冥想见，心事的活动就是冥想见，跟烦恼的这个染分的熏习啊，所以有互动的结果，所以这个是属于片计所持的部分。哦、那我们听闻佛法，当你听到这个苦空无常这些语，这就是随说、哦、随说，那你心中就会产生对这些概念这些冥想，接着你就会想什么叫做苦，什么叫空，什么叫无常、哦、这叫做想象，这个想的话就心理起象，就所谓的思维，思维的部分，然后见你，因为你通达对苦空无常，你就可以了悟，可以领会。那我们在很多世俗上面的东西也是一样，因为这个见，我们起了片计所执性，起了染污、哦、所以起了贪嗔痴，所以也是一样、哦、所以这个见可以是了悟领会，可是我们如果是在世间法，就很容易堕入于染分当中。哦、那我们在如果是思维这一种苦空无常这些、出世法的时候，那我们这个见就会变成是了悟跟领会，了悟跟领会，那这个对这个他的真实意所说的这个法、哦、好，那这个苦的法意就是依赖我们过去熏习这种烦恼种子的染分现行而能够升起的。那有当譬如说当我们有人说这个花这个雨这个叫随说，我们听人家说这个叫随说，那我们自己就会先起花对不对的那个名，这个名，然后在脑海就会浮现这个花的样子。哦、这叫做想跟见，然后这个我们就能够理解这个花的意义就是见了、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由于过去对花的认识的染分的所支持而产生的，在这个染分相依来说，我们就用冥想见这样子的说法。所以为什么随说因可以用法名，在大论显扬圣教论里面它是用法名想，在对法论的时候它是用冥想见，这样可以吗？可以了解。好，那随说因的话，我觉得这十个因啊，我不知道各位菩萨会不会像我一样，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看武侠小说，所以我非常的喜欢少林寺，恨不得自己啊可以当一代女侠。那我不知道各位菩萨有没有这个样子哦。所以在这个法冥想跟冥想见的话，哦、我们就是随说因、哦、依着这个少林寺然后起啊、哦、以后种种要当为女侠的种种的妄想、哦、所以才为什么会有冥想见、哦、我希望就是在少林寺学得了绝世的武功以后可以行侠仗义、哦、这就是随说因。那观待因的话，就是我们就是以五来表达我们让我们的身心可以和谐跟不动心的这种境界。所以为什么人家都会觉得说少林寺为什么他是佛教，他也是属于佛教的，因为他是以五来达成身心和谐跟不动心的这种境界，所以就是以五来观待，所以这就是属于观待因。那牵引因呢，牵引因就是我们所造这种业果的种子，不是今生马上就可以得到果报，一定要到下一生或下下生，所以去这个才去受这种果报。所以这个啊，我因为啊当下种下我想要到少林寺去习武，所以我可能是下一辈子，不可能在这一辈子，我这一辈子已经就是现这样子的相，所以这一辈子是不可能达成这个愿望。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牵引因它是在未熟润之位、 未成熟滋味，它是牵引遥远的治国，所以他这个想法，我这个想法一定要到下一辈子或下下辈子才可以实现，这就是属于牵引因。这样子各位菩萨，这样例子你们会不会比较容易了解？那升起因的话，我就是以于啊少林寺出家修行的这个果报，我已经种下一个种子。好、哦，那在这就是在好几辈子就已经种下这个种子，可是我在这一辈子我就有办法可以就是达成这个愿望，在这个辈在这一辈子就是在少林寺可以出家修行这种果报。好、哦，这就是升起因。一个就是牵引因，就是这一辈子还不能达成，可能要到下一辈子或下下辈子。升起因的话，就是我在这一辈子已经实现了我的愿望，我现在就是在少林寺已经出家，已经开始修行的这种果报。那世说因的话，就是少林寺啊，它是属于佛法跟武术的结合，它是属于禅武合一。它是透过这种我们禅宗的心法，例如就是静坐观心，但那少林寺它是透过禅宗的这种心法来指导武术，它的意念跟呼吸，这样属于内修，来达成身心和谐跟不动心的这种境界，然后使这个武术成为修心养性跟慈悲护身的工具，而不是单纯的只是杀伐的技艺。它不是练武功来杀伐，这体现外念筋骨皮，内念一口气。很有意思哈、哦！我也是忽然想到这种内练一口气的这种理念，来追求以心来御力，所以这个就是摄受因，就是以武正道的这种境界。好、哦，那引发因呢，就是我们过去业力的种子，如杀生业的这种种子，在未来遇到助缘的时候，它就会现前苦受的果报，所以它就会引发一生。引发下一生的法，所以这个三性诸法更能够引领同类。所以我们要是说在少林寺我们就是有这样子的为什么就是可以武功越来越增强，就是因为一世引发一世的熟悉度。所以这个引发因就是三性诸法更能引领同类。所以要是说我在少林寺我学的法是为了要让我的禅武合一，我为了就是为了要能够修心养性慈悲护身，那就是善的引发。那我如果是说这个练武啊是为了要杀伐，那我当然就是种下了地狱因。好，这就是引发因。好，那再来的话就是定别因，又叫做定义因。我们在少林寺啊，每一招每一式都纳入攻防这种体现佛家因果报应的这种思想，所以明白动作当中每一个动作当中必有因果。好，必有因果，这就是定义因。好，那同事因呢，就是我们武术训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要培养我们高尚的品德，例如就是为了我们练武就是为了要培养我们谦逊正直慈悲，使我们的力量用在于护身当中而不是在夺命，所以这是属于同事因。所以强调以慈悲心为本，先化解冲突，非不得已才出手克制，不是残酷的好杀，这就是属于同事因。这样子的例子你们就是可以应用在于，我只是引导各位，就是实因的话其实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哦。那相为因的话就是少林寺，相为因跟不相为因就是少林寺将佛法跟武术是结合在一起，是将这个佛法的义理融入在这个武术训练的每一个细节当中，让武术从纯粹的格斗技能升华成一种身心灵合一的一种修炼的体系，最终它能够达到怎样可以觉悟解脱的这种目标。那当然如果是说他只是练武不跟佛法结合在一起，那就是相违。 那如果是说少林寺能够将佛法跟武术结合，是将佛法的业理融合到武术的训练，他的训练的每一个细节当中，让武术从纯粹的这种就是武功的格斗，可以升华到身心灵合一的这种修炼的体系，最终的目标是为了达到觉悟解脱的这种目标，叫做不相为因。好，那这跟各位菩萨分享一下。那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学习佛法，主要就是可以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我用就是少林寺，少林寺武术跟佛法的结合，跟各位菩萨分享这十因。所以我们不认识有为法，跟只要是法的存在，一定是跟这个因缘果脱不了关系的，脱不了关系。好，那我们现在就是直接就是跟各位菩萨报告这个，各位菩萨看教材。好，我刚刚已经有念过了，我们现在今天就是从染杂染寺，杂染寺这个随说音开始说起哦。那我们在瑜伽师地论卷38的什么叫做立种性品，立种性品主要是解释众生有不同的根器跟种性，如何因为这个修行的因而产生杂染或清净。杂染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杂染寺，就是杂染就是所谓的烦恼障跟所知障的部分。把陈卫师论再提出来跟各位菩萨说，什么叫清净？清净可以让我们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种清净的结果。例如说有人修习这种贪染的法，就会怎样增长这种贪染，堕落到恶趣当中。我们修习的这种清净法，就能够让我们升起善法，可以让我们证得解脱。证得解脱，所以修行者，我们这些修行学习佛法，学习佛法的因这个业力跟根器，自然就能够感召不同的果报。所以有的人他为什么就好学声闻法、缘觉法，有的人就好学菩萨法、大圣法。所以这个修行者一定是跟着自己的业力跟根器，所以能够感召到这种不同的果报。我们要体现这个因缘果报跟这个唯识的思想，来说明这个万法是唯心所现。所以为什么跟各菩萨现在都要用成唯识论来做补充，让各位菩萨就是对一些比较清浅的义理还有一些名相得以比较熟悉跟了解。好，那烦恼跟解脱啊，各位菩萨不要忘记了，一定都是由自心的造作。所以是力与种性的相互作用，力与种性。所以为什么他在这里要讲因缘果的原因就是在这里。那这个力种性品的力，已经跟各位菩萨说了，主要就是让我们可以修得清净法，让我们得以解脱。因为我们的烦恼跟解脱都是由自心来造作，所以这就是力种，力跟种性它们相互的作用。力跟种性相互的作用。好，那力就是指众生自身具足的潜能、业力还有根器，来说明力种性品的力。那业力的这个力啊，就是指我们过去所造善恶业的势力，来驱动我们众生走向不同的境界，所以才会有六道的轮回，来说明业力的这个力。那第二个是根器的力。好，根器的力就是众生对佛法的领受的能力有钝有力，所以释迦牟尼佛才需要说84000的法门，就是因应每一刻众生他的根器。所以在种性的部分，种性是指众生本具的这种佛性的潜能， 或是因为这个修行熏习而成的这种习气的种子，来说明这个因缘果的因，因缘果的因。好，那它当然包这种性的话，当然包括有清净的种性跟杂染的种性。那清净的种性就是我们本具的佛性，以及我们现在一直在共修所修习的这一种正法，可以导向我们趋向于解脱。所以这个是属于清净的种性。那我们现在要先讲的是这种杂染的种性。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杂染的种性，所以与杂染事来说实因。杂染的种性就是烦恼，这些烦恼习气啊，会导向于六道轮回。所以各位菩萨修习佛法，不是为了要超脱于三界的六道轮回吗？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修习佛法源头是在哪里，我们才有办法在这一条这么漫长的路上可以坚持下去。好，那谁说因以杂染来解释就是又于，就是这个各位菩萨看教材。好，又于一切杂染缘起，所有种种冥想言说，为无名行事名色广说，乃至老死愁悲忧苦扰恼，即此妄彼诸杂染法，为随说因。这用十二因缘法来说明，十二因缘法来说明。好，那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所以这个在于杂染的部分就相对于这个相望于其他世间的种种事物，所以它所相应合适的也有这个十个因。那我们现在是来讲第一个因，第一个因。好，我们来先来解释，又于一切杂染缘起，所有种种冥想言说，为无名行事名色乃广说，乃至老死愁悲忧苦扰恼。我们众生在流转的时候啊，就是有烦恼的这些污染为因缘，而升起这种生死大苦。那这里面有名有想也有言说，所以才叫为什么它是列在于谁说因的缘故。又因为这些祸业苦一切生死的杂染缘起，这些种种的冥想言说，那这些的冥想言说是指什么呢？就是指这个从无名为无名行事名色详细乃至老死愁悲忧苦扰恼，这就是指十二因缘说。十二因缘说，那十二因缘也是各式各样的名，对不对？也有各式各样的想，也有各式各样的言说。所以他在这谁说因，先用十二因缘来说。来说这个杂染事的谁说。好，那在即此妄彼诸杂染法，为谁说因。好，那这里的意思就是即此种种的这个冥想妄这个十二因缘的无名行事等这些杂染法，就是谁说因。意思就是说，能权的名也有所权的事，这个我能权的名也有所权的事，也可以用法名想。我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各位菩萨解释了，所以有能权所权，自然就有这个想，所以因此就有了这种种种的言论文句，还有出各种种种的书了。好，我现在语调都放得比较慢。那这里的话，冥想跟语 冥想跟语啊，相对望于这个十二因缘的无明行，乃至这个老死愁悲忧苦扰恼这些杂染法，就称为随说因，就称为随说因。好，那这样各位这一段你们有了解吗？好，谢谢各位菩萨。好，那好，那这个谁说因以杂染来解释，谁说杂染的话，所缘境一定是不清净的。如果我们修行者以贪爱为所缘的话，就会执着在于欲乐当中。那因为这个贪爱啊，就会让我们不断的增长我们心事上面的贪欲烦恼。所以他这里是为什么会列在于杂染四。好，那我们修行法的人，若我们修习的法门本身就带有这种邪见跟执着的话，例如说以我执执着于空，那这空也就成为所执的染污因，就非真正的空性。所以为什么要断烦恼障跟所执障的缘故，我们才有办法可以入于见道。好，所以这个清净或染污的因熏习我们这种种性啊，最终就导致这种杂染的果，例如就是会堕到恶趣当中，或是生死流转。那我们清净的果报呢，就例如就是证得菩提。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里先讲那个杂染的。好，所以一个众生例如说对美色跟财物升起这种强烈的贪心，他内在的贪欲啊，被这种种性激发起，就会产生这种非常强大的业力，那感召这种恶劣的果报，例如就会转生到像贪欲比较强的，就比较容易堕入在于畜生道当中。哦，鱼痴的话就会堕入到畜生道。好，那如果是贪爱强的，就容易堕入到恶鬼道当中。哦，或生于欲界继续受这种贪爱之苦。那我们如果是修行者执于空，哦，一切皆空的这种见解的话，认为这个空它是实有的，那这个法执成为它增长的所知障，那所知障的因，那你本具的这种清净种性就会被法执所遮障。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断恶障才有办法证恶空，才有办法入于见道的缘故。好，所以没有办法真正证入无分别的空性，我们的修行啊，自然会受阻，会让我没有办法彻底的得到解脱。那这就是所谓所知障的杂染。好，所以我们观想佛号跟慈悲观，观想佛号跟慈悲观，这都是娱乐跟拔苦。那我们善的种性被熏习，业力就会转为清净，然后我们清净的果就是我们能够心生喜悦，然后让我们的慈悲增长，让我们的烦恼减轻，如此我们才有办法可以走向于菩提解脱。所以你看它一个因的成立啊，可以让我们在于就是我们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上面，让我们可以学习到如何的可以断障解脱。好，这就是随说因。好，那我们再看一下那个随说因，它好像有一个举说，举出杂染四的随说因。好，各位菩萨看教材，他写的非常的简短，两句话，结束举出杂染四的随说因。那我是举一堆，好，那如好，各位菩萨看教材，如言无明原形，乃等一下，我还没看。等一下，为什么它不动了呢？好，对，好，各位看一下举说的部分哦，它举出杂染四的随说因。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如言无明原形，乃至生缘老死。好， 他说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无明啊有各式各样的不同，像起贪心啊，是不是就与贪心相应？那起嗔心相应的无明啊，就与嗔心相应。所以各式各样我们这种不同烦恼法，然后我们去圆，然后就会去做有罪的这些，有就是所谓的这些不管是有漏的或是不动行，乃至生缘老死的这些事情。所以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在说杂染法的时候，就是说出这个十二缘起法这些名，就叫做随说因。好，我们来看一下批寻记，它有稍微解释一下。那各位，批寻记我只是把重点提出来说，那 给各位菩萨做参考。他这里主要是在解释此妄彼诸杂染法，这个此啊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这个此啊，就是这些彼诸杂染的随说因，他指的就是关于无明、行识、名色、六入、爱取有、生老死，这些就是所谓的十二缘起之的冥想言说。那有情的生死中啊，相对于这些十二缘起之啊，相对于这些缘起法的事实啊，我们一定要用名缘来解释啊。譬如我们现在起贪起嗔，这个叫无明。我们现在出生变成一个小 baby， 这就是生。要用一个名相来解释我们十二缘起，我们这一个生命，这个生命的从出生到死亡的这一个缘起之，这个都叫做杂染法。这是属于杂染法。这都是列在于随说因，只要是在讲十二缘起的名，就是属于随说因。那随说因指的就是能说的语的因，那也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名跟想，才会有语和言说的因由。所以这个随顺着事物的见闻觉知产生的名想，我们才会产生这种缘说。那与十二缘起这个概念与佛教的十二因缘有关。为什么？它是说明了事物如何从一个因缘，例如冥想，产生另外一个结果，例如言说，又言说。所以这个概念可以延伸出我们说话的因果业报，就是其随顺众生的这种态度。我们随顺众生的话，就是可以结善缘。那我们固执己见啊，你说出来的话就很容易得罪人家，所以就很容易产生恶缘。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一朵花，就会产生这种花的冥想，进而就会说出花这个词，这个就是随说因。那见的部分就是会对这个花有种种的言说。我们会说这朵花是红色的，它非常的，我们对它的想法，我们会觉得红色很配合我，非常喜欢红色的花。那每一个人喜欢的颜色都不一样啊，对不对？形状也不一样，所以后面就是会产生这种所谓的偏激执，偏激执的部分。好，那佛教的随说因是指我们说话者顺从于某种立场跟情况所产生的这种因果的关系。例如这种口业啊，这种口业就是我们要，为什么也是在于我们身为人，就是下一辈子身为天的一个因缘。譬如就是两舌，我们在两个人之间挑拨离间，说三道四，最后呢就导致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最终招致眷属乖离的这种果报啊。好，那口业跟口业跟善口业的话，就是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绮语，这都是属于善口业。那恶口业的话，就是妄语、两舌、恶口跟绮语。那假使一个人生病了，行善的结果可以让我们减轻我们的痛苦，比如将剧烈的痛苦缩减。这就是所谓的善业转化 掉这个恶业的结果。那么许多因果的关系啊，都是展现不是只有单一的因素所造成的，需要有很多种条件的配合。所以因缘果报主要是在讲说，例如我们阳光需要种子需要阳光、水分、空气这些外缘，才会有一个才会有结果，来说明因缘和合的这种例子。所以有因不可能少缘，那所以前面才会讲到世缘。在这边跟各位菩萨说明为什么要有他讲的会讲的那么的如此的细。所以在讲因的时候，各位菩萨不要忘了，因为世缘才立这个十个因。好好，那下面还有一段，如各位菩萨看教材，如是等类种种随说，我刚刚已经讲了很多的有关于随说因的例子。那如上所举出来的种种类别的杂染，杂染的部分，杂染随说就叫做随说因，随说因。好，那在这个部分我有跟各位菩萨，就是以法明见的话，就是与能见跟所见。所以在随说因的话，就是能说之语为所说事的因，这叫做随说因。所以为什么它是依语依处而立，是因为它能说之语为所说事的因，来说明随说因而立与依处。好，那在这个部分跟各位菩萨说明。好，我们来看一下观待因。观待因来说明这个部分，我们都现在都是在讲杂染事，杂染事，好，杂染事的部分。好，我们来讲第二个因，观待因。好，看一下讲义，看一下教材，念一下。观待境界所有爱味于诸有之相续流转，即彼妄耻诸杂染法为观待因。好，什么叫做观待境界所有爱味，就是譬如说我们遇见各式各样的境界的时候，心里主要的问题就是爱。好，有了爱味我们才会采取行动。所以它是于诸有之相续流转，就是因为有了这个爱味啊，我们才会采取行动。采取行动的时候，与这个十二缘起中的每一的与这个十二缘起的每一支，只要十二缘起中的每一支都叫做有支，就相续，就相续的现起来了。所以这叫做于诸有之相续流转，就是因为有了在爱位我们才会采取这个行动。所以是爱取有嘛，因为爱才有这个取，我们就会采取行动。采取行动的时候就开始与这个十二缘起中的每一支，每一支就是跟它相续的，让这个十二缘起的每一支相续的现起来，相续的现。所以观待与这个色身香味触男女色无色界这些定有系福之乐的这些所有的爱味啊，让我们这些友情啊与十二缘起的每一支啊相续的流转。所以为什么是无名缘缘行行缘事，然后乃是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乃是忧悲恼苦，让我们在这个大苦剧的这个染缸当中啊，没有办法逃脱出来。那再看一下教材，即彼妄耻诸杂染法为观待因。那这些染污的事啊，有所爱的境界出现的时候，我们内心的爱就现起，现起就有种种的活动，就会现起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恼苦，的这些种种的活动就会现起，现起。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即彼对，就 几笔忘尺诸展览法，就是几笔对境界的种种爱味，对望于尺，尺就是这些十二有之相续流转的种种杂染法，所以这个爱就是视为观待因。好，观待因。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什么叫尺，什么叫笔。在这个批寻记里面它有说明。好，看一下彼位境界所有爱位，各位菩萨看那个简报，我现在 在解释彼跟尺。好，这批寻记韩清净居士他有解释，彼位境界所有爱位，此位有之相续流转，此诸有之名杂染法。其实我刚刚已经有解释了，彼就是对境界的种种爱位，然后此的话就是诸有之所有之相续流转的这些种种的杂染法，所以他是在 解释这个彼跟此的部分。好，这就是我们对所有的境界有爱染心的时候叫做彼。那这些杂染的活动的现起叫做此，用白话的来讲就是这样子。用简单一点的来说，那简而言之，这个爱位就是我们生死流转的观待因。所以我刚刚说爱是我们生死流转的观待因。很简单，因为我们前面都已经讲过，说我们这边就是可以很快的把它讲完。那观待因是指我们事物之间基于其他存在而产生的这种相互关联，不是吗？就爱取有，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这样子。他们是在于这种在于其他存在而产生的这种相互的关联，所以它绝对不是独立性。它不是独立可以自己存在的，这表示说我们任何事物的存在都不可能单独活下来的。所以这个表示任何事物的存在都离不开其他的条件跟事物，例如我们黑啊，也一定要这种观念必须依赖白我们才成立嘛，我们因为白我们才知道有黑，我们因为知道黑我们才知道有白。所以在佛教当中，这跟无我的这个空性的概念其实是非常紧密的相连，它强调了 事物啊，各位一定要记住，一定不可能独立存在的。譬如说我们现在要有很多的灵，灵的话你在后面在不论添加几位都还是灵，可是你因为有一的存在，可以变成十，可以变成一百，可以变成一千。所以各位菩萨，我们这种事物不是单独存在的，一定要有其他的存在作为条件才能够成立，来说明这种观待因。为什么要成立这种观待因的这种因的这种立论？那这种事物的存在是基于对于其他事物的观待，也就是依赖、看重或相对的这种衬托，强调的事物缺乏独立永恒的自信，所以才需要这种观待的存在。所以黑色的概念之所以我们能够被我们理解，就是因为有白的概念嘛。我们才知道说白跟黑原来是这个叫做白，相对于它的对立的概念可以让我们理解的才会有黑的存在。同样我们白的观念就是需要用这个黑来衬托，所以才会有白天跟夜晚的存在。那十二缘起之间的关系啊，就是非常典型的一种观待因的例子，观待因的例子。后一个缘起之的产生，所以是此生故彼生，此生故彼生，所以的依赖他一定要依赖前一缘的前一个缘起之。所以我们因缘观的例子来说明，即使我们用知止知经勤劳相同，可是我们因缘条件不同，所以我们得到的结果也不同。所以虽然有的人非常的勤劳，可是为什么也是赚不到钱？ 哦、就是福慧资粮不够去除嘛、哦、所以不论是说你提供这个明明同样提供同样的 资金，他们两个也一样的勤劳，可是所获得的结果却不相同，结果不同，所以这显示了因缘条件冠带的作用啊。所以冠带因的概念呢，在于法无，跟法无我的理论其实它是密切相关。我们要理解到一切事物皆是冠带而存在，我们就能够破除对事物自性的执着，来断除烦恼，我们才不会有断见。哦、我们有一个东西可证，有一个真如可证，我们就不可能就认为一切。所以我才跟各位菩萨说，我刚开始在问，那时候刚开始念那个金刚经的时候，我就问我们同事说，诶，什么金刚经主要是在讲什么？他跟我讲说一切皆空，什么都没有、哎、呀，那你没有，那你还干嘛干？我们干嘛修行？哦、那是没有意义的、哦、好，那这个就是对于破除对事物自性的执着，来断除烦恼、哦、那观待因的观念是空性思想的这种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揭示了我们这种现象世界的本质是没有自性的，我们在前面都已经有讲过了、哦、我们都用那个很多的证明啊、哦、来说明这个我们世界的本质是无自性无实体的，是因缘和合而成的、哦、各位菩萨一定要了解，这都是我们佛教的基本概念。我们现在是因为各位菩萨，就是我们可以用瑜伽师地论、哦、把一些基本的 概念拉回来说，跟各位菩萨说，因为有些菩萨他们之前没有听过、哦、大乘庄严经论、哦、那我在这里、哦、再啰嗦一点跟各位菩萨拿出来。所以观待因它是指一种因果关系，并非绝对，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依带的。各位菩萨一定要了解，哦哦、它不绝对不，它一定不是单独存在的。哦、那在十二因缘的话，十二缘起的关系，它就是后一个缘起之的产生，此生故彼生，来依赖前一个缘起之。哦、好。那这个部分就是跟各位菩萨说，十二因缘就是我们佛教中观待因概念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系，说明我们众生、哦、这种生死轮回的这种因果的链条、哦、那其中的十二部分，它主要要跟各位菩萨，他们是相互依存的。所以你们各位菩萨都非常的怎样，都会讲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哦、在这个十二因缘的话，他在解释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是非常的精细，有非常精细的解释、哦、例如我们无明是行的因，而行又是事的因、哦、那这个以此来类推，每一个环节都是依赖于前一个环节而升起的，来说明观待因，来说明观待因。好，那这个部分我有跟各位菩萨说，在于这种杂染事，我会用十二因缘来跟各位菩萨说明哦，让各位菩萨、哦、对这十因有更深入的了解、哦、跟体悟。好，那再来我们再继续，各位菩萨在于我们这些有情、哦、于宪法当中，我们来解释这一段，还没解释、哦、来各位菩萨来看一下教材。哦，已经讲完了，我现在要讲牵引因才对。好，那各位菩萨来看一下，再接下去讲牵引因。好，各位菩萨看教材，牵引因的部分、哦、在于杂染四的说明。好，于宪法中无明等法，所有以身以长种智，今持种智妄于余生生老死等为牵引因。好，我们一段一段来说明哦。什么叫余宪法中？好，余宪法中就是我们有情啊，在于我们现在的生命体当中，包括这个大环境都包括在里面，叫做余宪法中，不是只有在我们生命体中，当然包括在这个大环境里面，也在 也包括在里面。好，无明等法， 无明灯法就是我们这些烦恼，还有这些烦恼的现行，就是这些烦恼现行，就是这些活动。我们在起贪的时候，这叫做贪的活动，贪的现行。哦，好，那有我执，当然有法执，这些无明等，让我们的身口意三业来造作福业、非福业跟不动业，不动业。好，这个叫做无明等法。哦，那它在于我们的心中就种下了这种五趣的，哦，轮回到这个五趣的视、名、色、六入、触、受这些诸法的种子。哦，诸法的种子。好，那再看一下 这一段，所有以身以长种子，我解释这一段，看教材，所有以身以长种子，我在解释这一句，说以前以轻现起，而现在又加以增长。怎么说？怎么说这一段？好，他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这些种子已经出生，然后又在增长。例如说，我们昨天起了贪心，今天又起了贪心，那今天的贪心啊，就比昨天的贪心又更加的增长，哦，又更加的增长，这叫做长。哦，就是以身是心身，哦，心身的，那以长的就是以前已经栽培，现在又在增长，叫做以长。以身是心身的，哦，那以长的话就是以前已经栽培了，现在又在增长。就我刚刚跟你讲，昨天已经起了贪心，你今天又更加的贪心。就譬如说你去偷东西，你今天告诉自己心里还有点愧疚，到了第二天呢，愧疚心越来越少，到了第三天呢，去偷到了以后，你会感觉理所当然了。我们人不是都是会有这种习性吗？好，那这个部分就是以身，所有以身以长的种子，以长的种子就是以前已经现起，而现在又加以增长，叫做以长，以长种子。好，那各菩萨在看教材，我来解释一下。妄于余生，生老死等，精持种子妄于余生。好，那这个就是相对妄于，就是来生或是顺生受。就是什么叫顺生受？就是下一世叫顺生受，或是顺后受。顺后受就是下一世叫顺后受，这个是都是属于名相。哦，相望于来生或是顺生受，或是顺后受。顺生受叫做下一世，顺后受就是下一世的生老死等，这叫做牵引因。所以望于余生生老死等，不是这一生的生老死，而是未来的生老死啊。所以它牵引到下一世跟下一世。好，下一世，这叫做望于余生生老死等。好，那在这个部分我好像是有用卷五来说明。那各位菩萨，你们因为我还要再拉，哦，比较麻烦，那我就不拉，那我就是直接用这样子跟各位菩萨陈述了以后，尽量啦，我尽量就是可以就是用那个简报出来让各位菩萨可以了解。那在这个批寻记他有来说明望于余生生老死等，哦，生老死等，他有做这句话他的解释。哦，那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叫顺生，他这里就是我为什么会跟各位菩萨特别解释顺生受跟顺后受，就是他在批寻记他有做说明，他有做说明。好，我们所造的业因为业力没那么强大，今生没有办法感果，所以啊才要到下一世的时候果报才会成熟。哦，那若我们所作业的宪法当中一熟未熟，它一定会到下一世当中。所以当生一熟叫做顺生受业。 哦、那所作业啊，如果是在怎样业力啊，业的力量更弱，今生所造的业啊，会在第三世以后才会感到果报，也就是我们今生作善作恶可能不会在下一世受报，它可能会在于第三世或第四世或甚至十世、哦、以后才会让这个业果成熟，然后我们才会受报，这个叫做顺后受业。所以如是顺生受或顺后受诸业所感的下一生或下一生以后乃至无数生的这种一熟果，叫做余生生老死等、哦、就是在解释。你看他 光这一句那个披寻记就要用这么多来解释，好，就是让各位菩萨能够更了解牵引因它的意，它的意思哦。好，那牵引因呢，就是指没有成熟的种子，这是这个能够牵引出相应的果实，叫做牵引因。好，它譬如就是我今天不是有跟各位菩萨说啊，我有种下我想要成为少林寺无生的这个种子。好，可是我这一辈子不可能实现啦、啊、一定要到下一世或是顺后世第三世第四世甚至十世以后才会实现啦、啊、这就是牵引因哦。它是指潜在的种子具有牵引未来结果的能力。好，我现在是在解释名词为什么它叫牵引因。好，所以不同的种子就是未来各自果实的牵引因。那用十二缘起来讲，无名为牵引因。好，无名为牵引因，它能够导致生老病死这些果报的出现。我现在都是用十二缘起来解释，所以它跟因缘的关系，因是起因，缘是促成的条件，我们才叫做缘嘛。那牵引因是因缘法则当中的一种，各位菩萨一定要记住。好，它是牵引因跟生起因都是因缘法。好，所以它是因缘法当中的，它是强调内在的潜力如何牵引外在的结果，所以它是两者因跟缘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无这个十二因缘啊，无明等这些十二缘起之其中无明一定是牵引因，因为它可以牵引出这生老病死这些种种的现象。好，所以十二因缘这个是由无明开始，经由行识这十二个环节，最终导致老死的这种连锁反应，来说明牵引主要是在说明十二缘起的什么？我说明我们生命苦难的起源呐、啊，所以来说明牵引因。好，那这个无明的话，我们用佛教的十二因缘的例子来说明一下好了。各位菩萨啰嗦一点哦，像无明的话，就是因我们对事物不了解而产生这种无知还有迷惑，然后这是所有痛苦的起源，就是由无明开始。那行呢，基于无明然后产生这种行为造业，身口意三业，这就是行，这些活动。那是呢，这个行为啊，不论是身口意啊，你这些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生种子又熏回去，所以这个是啊，这个行为会产生是，也就是意识的觉知能力。那名色呢，就是属于精神跟物质的结合，这是我们生命个体的一个雏形。那六入是因为我们名色就是精神跟物质的结合而产生六种感官的入触，即眼耳鼻舌身意。那触的话，当六入接触到外在对象的时候就会产生这个触，像我们眼睛看到东西，耳朵听到声音，这就是触。那受的话，就是触能够带给我们苦乐跟不苦不乐的这种感受，叫做受。感受有了以后呢，我们对美好的事物就会喜欢，对讨厌的东西呢，你就会远离、哦、对不对？而且我们对喜爱的东西都会产生执着， 执着这种想法、哦、那取的话就有强烈的追求跟占有欲，有的话就是因为这个取，生命就不断的延续下去、哦、产生下一期的存在，那就延续后面的生老死忧愁忧悲苦恼、哦、这种种种的。所以在这个生的话，就是这一期存在结束以后，又会因为前面一期的有而产生下一期的生，最后生命就在老死的阶段，然后就又再进入到无明行这样子的循环。所以牵引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含义，从生物到所谓的生物生命的哲学都可以用来作为解释跟切入点，这就是牵引引、哦、这是牵引引。好，我们来看一下、摄受因。你看前面就是已经有解释，现在我们就可以快一点哦。摄受因，好，各位菩萨看教材，摄受因，静不善事，闻不正法，非礼作意，即先串习，所引势力，生无明等名摄受因。什么叫静不善事？就常常接近这种就是不善的人，或思想不正确的人，叫做不善事。那这个闻不正法，就是听闻邪知邪见、哦、有所见闻的不如法的这些法、哦、就是所谓的邪知邪见的不正法，然后我们跟他学习、哦、叫闻不正法。那非理作意，就是不如理作意，不如理作意叫做非理作意，不如理作意。好，那再解释，即先串习，所引势力，生无明等名摄受因。好，由于我们过去不断的串习，就是进这些不善事，就是观，就是前面的清净恶知识，听闻邪知邪见，哦、或是、所见闻的是不如法的法，我们跟他学习，而且又不如理作意，所引申的这种力量，我们就会升起怎样种种的无明啊，这个叫做摄受因、哦、这是 由前面我们的静不善事，闻不正法，非理作意，而且是由这个串习引申这种无明等现行法。所以我们常带这样的熏习啊，常常这样的思维，在我们的心里就会造成一种力量，这不是正能量、哦、这是会让我们因为过去的这种、造成的种种，现在继续造作，这力量就让我们产生的这种越来越增长，越来越增长。好，那这些也就是除了种子以外，所有导致让我们获业苦以及生死轮转 的各种缘，叫做摄受因。好，叫做摄受因。那这样各位菩萨可以、它 很简单哦。可是我们要在这里当中，我们可以要说了解摄受因，它是引导我们众生轮回的根本原因。好，原因那主要有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哦、那分段生死是因为有有漏的三恶业为因，加上这个烦恼障为缘而形成的，使我们的众生在三界里面、啊、经历摄受因，会让我们引申什么呢？经历寿命长短这些的种种的限制的生死轮回。那变异生死啊，变异生死则是因为由这个无漏的善业跟悲怨、哦、善业跟悲怨所感召的这种果报，才称为不思议的变异生死。我们可以在摄受因里面，有时候我会讲的比较广，可是让各位菩萨你们的思维可以宽广一些、哦、所以在这边在摄受因，各位菩萨你们会想到说，我们在于生死轮回当中的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这个摄受因可以来解释是引导我们众生轮回的根本原因吗？好，那摄受因就是让我们众生在生死轮回当中被摄受，所以叫做摄受因，被牵引的原因。所以我用这两种生死，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来跟 来加深各位菩萨对于这一个有漏法来解释摄受因，好，摄受因。那变异生死的话就是分段生死的话就是我们生死烦恼因为有漏的善恶业，例如就是杀生不施等，好，它的助缘不用说了，就是烦恼障，例如贪嗔痴这些种种的烦恼，让我们众生在三界里面经历。像有些人为什么要会那个，会有时候会遭受到那个非难吗？就是那个叫什么夭折，夭折才对，夭折。好，这就是因为我们众生在三界里面经历，经历这种因为摄受因的关系，那就会经历这种寿命长短。那为什么有的人就是长相非常的庄严，有的人给人家看起来他就是不好相处，也不是说长得丑，就是不好相处。有的人为什么会长得那么的高，有的人为什么就长得就比较矮，这种固定范围的这种生死轮回，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生老病死。所以有的人身体非常的强健，有人一出生就身体非常的羸弱的关系，这都是属于在摄受因上面。那变异生死是属于菩萨在度化众生时，虽然有进行这种教导、分辨、判断等有所作为的行为，但是他们的心中没有执着跟烦恼，所以才叫做变异生死。所以他们是从究竟的智慧产生的，而不是像我们凡夫的分段生死，是因为由于烦恼的驱使。所以无漏的有分别业，是如声闻缘觉菩萨修行有漏的部分，他的助缘是所知障如对法相的执着，这是一种更为细微的生死的流转。它是属于像阿罗汉、辟支佛、菩萨这些修行者在生死轮回之外，为了追求更高的解脱境界而经历的一种转变，所以它叫做 变异生死。好，那分段生死的话比较像我们一般人因为做了好事或坏事而得到好或跟坏的果报，所以是在人道、天道、地狱的畜生这种不同的地方一直转来转去。好，那变异生死就更像是我们修行到一定的程度，可是它不受分段生死，它为了要更进一步的去证悟，还需要通过更深层次的这种转变才能够摆脱这种生死的轮回，所以才叫做变异生死。好，所以这个在成为释论卷八的话他也是有说，他说分段生死是以有漏的善恶业为因，烦恼障为缘，烦恼障为缘使我们去受到三界里面三界内的粗暴。那这个果报对于寿命的长短，我们身体的强健，都有一定的限制，所以才称为分段生，分段生死。那变异生死就叫做不失意的变异生死，例如阿罗汉跟辟支佛还有大力菩萨等都不受这种分段生死，所以叫做变异生死。那我刚刚有跟菩萨说它是无漏的，有分别业，它是一种更为细微的生死流转，它是在生死流转之外，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为了追求更高的解脱的境界而经历的转变，叫做变异生死。它是属于究竟的智慧产生的，而不是像我们凡夫是因为烦恼的驱使，所以我们才要在于三界里面轮回，就是因为这个烦恼的缘故。那菩萨变异生死是属于智慧的部分。好，各位菩萨，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生起因。那各位摄受因的话，它当然包括等无间缘、所缘缘，还有个真上缘，它当然不涵盖因缘的部分。好，这个部分再跟各位菩萨说明一下，我们前面花了很多的时间讲了，就是我们后面的话就是稍微提一下重点就好了。好，来看一下生起因，各位菩萨看一下教材的部分，它说明生起因的部分非常的简洁，它直接 跟各位菩萨说，无名等法个别种子名生起因。好，各位菩萨有看到，好，我们来解释这一段。好，牵引因是引因，牵引因是引因，生起因是生因。那我们刚刚都以十二缘起来说，就是爱缘取，取缘有。那这个部分呢，生起因的话就是无名，我刚刚已经跟各位菩萨说明了，我们前面的牵引因是引因，生起因是生因。好，那无名等法，无名有无名的种子，那行有业行的种子，那名色六入触受等法都有个别的种子。所以十二缘起来讲说，无名有无名的种子，行有行的种子，十二缘起各有各自的种子。就种子来说，这叫做生起因。在因缘来讲，就只有这个跟各位菩萨说的前面的色受因跟生起因，好，是属于因缘的部分。因为这样子，前边由牵引因造成的种子，又经过爱缘取的心取的熏习产生的力量，所以能生起果报，这个叫做生起因。好，那这样子非常简单，简单的他就跟你讲说，因为无名等法十二缘起个别有个别他各自的种子，叫做生起因。那前边我们由这个牵引因造成的种子，又经过爱缘取的熏起的熏习产生的力量，所以能生起的果报，这个也叫做生起因。所以在于卷五的时候，生起因它有比较深入一点的解释，它是如此的解释。那我在这里跟各位菩萨就是稍微解释一下，稍微解释卷五的部分。我看一下我后面有没有，没有，我没有举例，就是怕各位菩萨觉得太繁杂了，所以我就没有再举。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一个引发因。引发因，好，各位菩萨看教材，我来就是解释教材的部分。好，引发因从无名知乃至有知，辗转引发，后后相续，妄于余生生老死等为引发因。好，从无名知，就是无名等七个知啊，这个各菩萨你们稍微写一下。他这个从无名知乃至有知，他的说法就是无名等七个知，再加上爱取有三知，好，再加上后面有怎样后边的文的生老死两知，所以就是十二缘起。所以他这个从无名知乃至有知是指无名等七知，再加上爱取有三知，就是只是十知而已。辗转引发，后面就是后后相望，就是行望于无名，事望于行，名色望于事，这叫做后后相续，望于余生，然后乃至于生老死，加上后面这个生老死两支，就是十二缘起为引发因。所以从无名乃至有支，无名行是能引，是名色六入触受是所引。好，无名行是能引，是名色六入触受是所引。那爱取有是能生，生老死啊是所生。好，那他这个部分引发因的话，用能引所引跟能生所生好来解释。那十二有知的前十知是因，后二知呢生老死是果，所以他才要前面要先说明从无名知乃至有知，就是前十知是因，那生老死望于余生生老死等，就是后二知的生老死是果。那无名引生行，行引生事，事引发名色，名色引发六入， 六入引发触，触引发受，受引发爱，爱引发取，取引发有，好，这样这些等等，就是引发有，就是前前诸之辗转引发，就前前之引发后后之的相续不断，就是相对望于余生的生老死等，这叫做引发因。也就是说前十之的因引发后二之的果，来说明引发因。当然这个业力呀、一定不是孤起，一定同这个烦恼在一起。所以十二缘起当中后边的生老死，不是指现在的生老死来说的，是指此生结束以后，我们以后的生命体的生老死来说的。所以这个是望于余生的生老死等来说，这一点要特别跟各位菩萨说明的地方。好，好，所以我们业力不是孤起，一定是同烦恼在一起。再说一次，所以十二缘起当中后边的这生老死，不是指现在的生老死，它是指说我们此生结束以后，以后的生命体的生老死来说，所以是望于余生的生老死等来说。好，所以在这个部分要跟各位菩萨说明一下。好，那我们再还有一点点时间来说明一下引发因哦。引发因是我们从根本的原因到结果的这种过程，由各种条件的缘所引发推动的这种过程，这种观念是我们佛教因缘法的一种核心，来说明引发因。所以十二缘起为什么、会立这个引发因，它主要是在于我们佛教的因缘法来说明这个、说明我们世间的一切的事物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由多重的因跟缘相互依存互相作用而生起的，来说明这个引发因。好，那因的话就是我们构成事物的主要条件，就像种子，好，就像种子一样。那助缘呢，辅助它这个种子啊可以生长起来的条件，好，就像土壤、阳光、水等，种子一定必须要有这些的条件才能够发芽。所以我们引发因可以理解在因的基础上受到这种各种缘的这些影响，所以产生这种连锁的反应，最终导致果、一棵橘子树的出现、所以才可以开花结果。这跟十二因缘的观念其实是紧紧相连在一起，它描述我们众生在于生死轮回十二个环节当中，每一个环节都是由前一个环节的缘所引发的，引发出来的。像无明是根本的因，而引发这个行就是一种引发因，由无明引发行、这叫做引发因、引发因，引发后面一个的产生，它由无明的驱动，然后我们来世就是决定下一个生命的开始，这就是在于十二缘起引发因的解释。好，那各位菩萨在这个、你们先休息一下。好，各位菩萨，我们再继续再讲那个引发因的部分哦。好，那我们来讲说引发因，我们可以理解是在、因的基础上受到这个缘的影响、所以最终导致果它的出现。所以这个与十二因缘它的观念其实是紧紧相连，所以它是描述我们众生在生死轮回当中的十二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是由前一个环节的缘所引发的、所以无明它根本的因就是引发行、而由此引发的这个行就是一种引发因，它是因为由这个无明的驱动。那因这个引发因就是因是产生结果的根本、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要跟各位菩萨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万事万物啊皆是相互关联互相依赖， 不是孤立存孤立单独自己存在的来解释因跟缘，还有这个十二因缘它的智慧。那十二因缘从无明到老死，到老死这种的连锁的反应，我们佛教的业力就是透过这种行为的因产生影响的缘，这样子如此的来说明十二因缘。好，那各位菩萨，就是譬如就是引发因的话，就是当你生气的时候啊，如果我们能够反思他人的立场来调整自己的心态，这种因就我们就能够化解这种嗔恨嗔怒，然后减少对立这种缘。好，那我们 面对这种重大的事故或困境的因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保持冷静，然后寻求他人或专业的协助，就可以将痛苦转化为危机来处理，然后减少伤害，然后让我们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一个危难的事情，这也是引发因的一个例子。好，那这个引发因就是前能够引发后面，叫做引发因。那引发因一定是随顺依处而立，它主要是指善染无忌这些种线诸法能够引起同类的盛行。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什么叫做定别因。好，定别因。好，各位菩萨来看一下教材的部分。好，各位菩萨请看教材哦。好，我们现在讲第七个定别因的部分。好，于无明知即智种智，乃至有知能生那洛迦。那洛迦就是地狱道，地狱道哦。于无明知即智种智，乃至有知能生旁生恶鬼人天，当知亦耳。好，十二缘起呀，可以分成我们刚刚无明道有的前十知，是十因，而引申后面的恶果生老死后恶知，所以十二缘起又可以分成十因恶果，十因恶果。所以就是于无明知即智种智，乃至有知，就是在于这个有。就是十二缘起，就是可以分成这十因恶果。好，无明知能生那洛迦，于无明知即智种子，乃至有知能生那洛迦，就是地狱道。地狱道，所以无明知及无明知个别的种子，乃至有知，这整个的过程是烦恼无明如何跟业行相应，导致我们生命不断流转的因果相。所以这个这十支如果是照作熏习，就是属于地狱的杂染缘起的十支，能够让我们升到地狱道去。譬如说我们某人造了这个无间业无间业则将来就会堕入到无间地狱。因为他的十二缘起的前十支啊，就是造了要去地狱的因，要去造地狱的因，所以在十二因缘当中，指的就是无明所做的这个因的本质跟功能，它能够熏习潜藏在事当中，形成业种子以及名言种子。等到因缘成熟的时候，这些种子就能够感发未来生命当中的名色，形成胎儿的初形成。而整个的过程是烦恼无明跟这个业跟这个形相应的时候，导致生命不断流转的因果相，来说明定别因，来说明定别因。好，然后再解释于无明即智种子，乃至有知能生旁生恶鬼人天，当知亦耳。好，那其余个别的无明知还有它的各自的种子，乃至 其他的有知，有一些前十知是属于到畜生到恶鬼的。那因为有的人他持戒嘛，持五戒的话，那他的来生一定是到人道。有的人持十善，他当然就是到天去，应当知道这个道理也是一样的。所以他从畜生道一直讲到旁生恶鬼人天，都是因为他各自造了各自要到那一道的业，引发他就是下一世的时候然后就是升到那一去当中他主要这个定别因就是你造了什么样子的因，因为你受了五戒，所以你下一辈子你就是当人的因。那你因为你修十善那你下一辈子就是到天上。那因为你造了五见罪，那自然你就是到地狱，到那洛迦道去。那因为你这一辈子因为你怎样太贪心了，所以你就可能升到恶鬼道因为你愚痴，所以你下一辈子可能到畜生道因为你这一辈子嗔恚心好斗心太强了，所以你下一辈子就是到阿修罗道就是因为 你所造的业引申你下一辈子所以的果报，就是所以他说无明道有前十知是因造成你的生老死后知恶果，引发你到哪一道去这叫做定别因也。如果是在成为世论，他是写他是用定义因第一。好，那在这个定别因的部分，我有用那个批寻记的部分来说明这个部分，那个让各位菩萨当参考那这个部分我稍微念一下。未若无明知，它主要是在解释于无明知及智种智等者所以他是在解释这一段。他怕我们，因为他那个《瑜伽师地论》他写得非常的精简，所以韩清净居士他就是对这一段这一句特别的就是拿出来解释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解释。未若无明知及智种智乃至有知能生那洛迦，当知此无明等不生于去。若无明知及智种智乃至有知能生旁生恶鬼人天，此无明等不生于去，当知亦耳。如是无明知及智种智乃至有知于彼五趣个别为因，故于此中相望说于。那我刚刚已经有用例子跟各位菩萨说了，这就是我们无明知以及智知它的名，因为名言种智跟业种智的缘故，所以这十知是属于生到哪一地，因为你所造的名言种子跟业种子带领你升到哪一个哪一去所以这实质是属于升到地狱去的话，就是因为你造了五见罪然后让你升到地狱去。那这无明等实质它就不会因为你造五见罪而可以升天吧，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无明知及智种子乃至有知，如果是属于畜生道因为你就是愚痴的关系，所以你就是会引领你到畜生道去，你就不可能升到人道就不可能升到人道所以他每一去都是因为你造的名言种子跟业种子的关系，所以让你沦落到哪一道去是怎样，是决定性的，不可能改变的所以叫做定义，而且因为你所造的不同，所以你所生的那个趣界也不一样，所以就是因为不同性质的实质相对于五趣的杂染法，就有五趣的果报，各有各的果报是不能互相杂乱的，所以他下面就用这一句。各位菩萨看教材，他用这一句来说明定别因它的特性。好，即此妄彼诸杂染法名定别因，就是因为它是不同性质的实知，相对于这种五趣你决定要升到哪一趣的法 的杂染法是不一样的，那果报当然是不一样，所以各有各的杂染法，所以它的果报当然是不一样，所以是不能够互相混乱的，所以这个叫做定别因、哦、所以又叫做定。在成为世论卷卷五的时候，在于前师地论卷五，他有说定别因又叫做定义因，因为它是依差别功能依处来立这个名，所以一切有违法都各自引发正德治国，而不会互相杂乱，这个叫做定别因、哦、好。那在批寻记里面呢、啊、它也有说明哦，它是主要是说此谓无明知，这个是补充的部分。批寻记的话就是含清净，因为我们在于前师地论、啊、在篇的时候，他不可能把批寻记、哦、也编进去，那我们的话都是各自去请，他好像有十本吗？好像是十本吗？在那个哦好，那他在十本，那所以批寻记你还要另外再去翻。那在这个部分就是批寻记在这边就是把特别他要解释的把它给就是列出来，你们比较好参考，好好参考。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特别解释即此妄彼诸杂染法这一句。好，此谓无明知，即智种子乃至有知，彼谓那洛迦等五趣差别，即彼五趣名杂染法。那我会很啰嗦的一而再再而三，就是因为我们都是讲过了，你们不会有印象，所以就是希望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说明，让你们知道这个就是重点、哦、好、啊、你们 也不是重点啦、啊，就是为了要加深你们的印象。那这个什么叫做此，这个此就是无明知跟它的种子，有业种子跟什么名言种子的关系、哦、乃至有知，这十字我们刚刚已经有说明了，从无明、哦、到有，这样总共十支、哦、十支。好，那比的话就是可以这十支啊，无名到有支这十支啊，可以让你啊、哦、到五趣轮转、哦、所以这个比的话就是可以啊，因为无名支跟它的种子这十支啊，可以让你啊、哦、决定让你到哪一趣去轮转，所以这个比的话就是五趣的差别，比就是五趣的差别。那十知啊、哦、这无名及智种子乃至有知啊，这十知的是因，那五趣差别就是果、哦、五趣差别，那五趣就是杂染法，因果是不相杂乱的。所以定别因主要就是它的重点，是因为因果是不相杂乱的，所以叫做定别因。好，定别因，我看我有没有。好，我们定别因的话，一切有违法都能够生起各自的果，所以他们之间是互不混乱的，能够各自产生独特的结果。他强调的是因果的精确性，叫做定别因，就是他意就是不同的起因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它绝对不会混淆不清，叫做定别因。那这个有为法就是由因缘和合而成的诸法、哦、那当然它是包括世间的一切的现象、哦、所以我们定别因来说明因果法则的精确性精准性。例如说 A 的善业它一定会产生 A 的善果， B 的恶业它产生的就是 B 的恶果、哦、就是总之种下了以后依它的性质长出相应的果实、哦、你苹果的种子种下去不可能长出橘子的果子吧、哦、不可能的，所以不会长出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这种概念有助于理解我们为什么我们不同的行为，为什么你看同样的钱、哦啊、同样的一样的努力为什么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哦、 所以有的人就是辛苦了一辈子啊，可是啊，最后呢还是只能够沦落啊，当一家公司的小职员。为什么啊？有的人啊一努力啊可以变成像王永庆这样的人哦。所以这个概念有助于理解我们为什么不同的行为会导致不同的后果。所以即使在同一个环境下，也会因为个人造作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命运的轨迹，来说明定别因。来说明定别因。那佛教的定业是指说已经种下可是很难改变的这种因果的业报，因为我们前世的杀生业而导致让我们这一辈子身体非常的多病。那有的人为什么会有残疾，就是因为可能不可也不一定是前辈子啊，可能是前前辈子，可是在这一辈子开花结果嘛，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一辈子就开始身体多病，而且会有残疾。那不定业的话，就是未种下的因或是没有成熟的果，比较容易受后续的修行跟善行的影响而来改变。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修行戒定慧三学，可以提升我们修行的境界，是为了要逐步的来化解我们的业障，让我们将这个定业转为愿力，这样我们才可以众报亲受，众报亲受。那我们一个人生这辈子因为身体不适啊，多灾多病啊，都是因为我们前一辈子造的杀生或伤害他人的这种业，这是属于定业，这是属于定业。可是哦，例如我们遇到这种重大的变故，像譬如说失业或意外伤害，虽然我们很痛苦，但我们如果能够用正确的态度来面对它，将它视为我们修行的契机。所以人家都说修行人要带三分病，带三分病，这样我们可以将我们认为这个是修行的契机，让我们在于修行上面才能够更上一层楼，这也是属于因果的一种呈现。所以我们尚未成熟的果，只要我们过去种下的因还没有成熟的话，就是还有转变的这种空间，所以要靠我们这一辈子去行善，然后就是要修习正法，勤修戒定慧，来改变我们这一个转机，这样我们可能就可以让我们可以众报亲受。所以我们要透过修行，例如实践这种戒定慧三学，才可以化解我们的烦恼，增长我们的福报，然后来影响我们未来的果报。所以我们也不是不可能成为王永庆，只要我们汲取的福慧资粮够的话，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业报的本质是如幻如化，如幻如化，而不是真实的。我们这样才有办法可以放下执着，才可以放下。我们都说放下放下，哪那么容易放下？你如果不了解业报的本质是如幻如化，你如何放得下？是不可能的嘛，所以这样子就是要运用我们的戒定慧三学来守护我们的身口意，不做恶行，透过禅修来专注我们的心神，减少我们的妄念，透过闻思修来破除无明，来了解事理，能够断疑生信。断疑生信，将信愿啊给三宝，以愿力这样不可思议来广修我们的善行，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的定业转化为我们的愿力。好，这就是定别因。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同事因。同事因的话，也他写的非常的简单哦，他就写即彼一切从观待因至定别因名同事因。那他就是从谁说因不算，从观待因开始到定别因，全部都是属于同事因。好，他就是除了谁说因不算在内，这六种因总合起来叫做同事因，叫做同事因。好，很简单哦，可是我们在同事的话，我是觉得是在于我们就说未成佛道一定要先结人缘啊，所以同事是在有缘，在同一个目标上面共同努力，所以不限在一个办公室 或是在一个教室里面哦。所以同事他特别强调这种共同的理念，共同协力，所以他包含前面六个因，全部都包含在内了、哦、所以在这个因，在佛教里面可以说是佛法所说的因缘，也可以说是造成我们事物发生的原因跟条件。所以我们因缘际会下，我们一同为了共同的目标努力的意义来说菩萨的同事因，菩萨的同事因。那佛教徒当然可以透过因缘和业来理解我们生活当中的人事物、哦、例如我们同事之间的关系和互动，可能是因为过去业力的结果，我们才又有缘可以在一起这里共修瑜伽师地论菩萨地的部菩萨地的部分、哦、的正法。那佛教也强调五戒这些道德的规范，希望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断恶修善，能够减少烦恼。所以佛教认为我们所有的事件都是因为有这个因缘而起，那人与人之间的相遇也是因为因缘的一种表现、啊、所以这个可以，这句话是在探讨同事之间相遇的这种因缘。那五戒我都非常的鼓励各位菩萨 受戒、哦，不论是五戒、十戒、八关斋戒，尤其是八关斋戒，好，最起码我们能够保得人生，好，保得人生，下一辈子还可以有啊、有机会可以修习正法，好。然后每一次我都笑，我都这个故事我不晓得跟各位菩萨说几次了啊，就是有一个导菩萨，他也是修习佛法多年。然后每次看到师父的时候，他都跟师父讲说，诶，师父，我要是往生的话，你一定要记得帮我去、就是念佛啊，帮助我往生。结果呢到最后啊，就那个法师每次都跟他说好好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结果后来呢，他往生了以后啊，他儿子啊，他还特别叫他儿子说，诶，我往生了，你一定要去请哪一间寺院的法师去帮我助念。结果后来那个法师去了，结果啊，他也帮他送了八个小时了。结果后来他送的那个居士啊，竟然是一个天主教徒。哎呀，结果后来啊，他儿子就都，他儿子都已经等了八个小时，就说师父为什么你都没有来啊？黄花菜都凉了。哎呀，所以这个故事刚好我们因缘跟业啊，哈，所以有时候大家各位菩萨不要望着说你要是往生谁谁谁来帮你啊。好，我们在地藏经里面有，你们应该都有读地藏经哦。好，我们现在叫是生者为王者啊，哦，就是诵经啊，六分功德当中他只有得一分啊，哦，五分啊是那个帮你诵经的那个人自己得的啊，那你一分有多少啊，哦，所以还是要靠各位哦。好，所以五戒是修习最根本的戒律，它包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好，所以一个有佛教信仰的同事啊，可能会以此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所以这个佛法身是三宝，是佛教的中心，是因为三宝能够帮助我们可以离苦得乐，这也是表示同事对佛教三宝的信仰，哦，的信仰。那四摄是当中里面的同事摄，哦，就是指应众生的机缘，我们能够和光同尘，跟一切的众生能够共事，令得利益。各位菩萨，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同事当中啊，哦，我们要是说觉得跟这个上司啊，你感觉他特别的有亲和力，你跟他就特别的会去照顾你。可是呢，你一看到他，你就感觉上啊，好像不心里不喜啊。那个长官老师都会，反正就是都会特别的找你的麻烦啊。那就是因为所以我才跟各位菩萨说，所以为什么佛菩萨说成道的时候要先结人缘呢，啊？要先结人缘呐，啊，好，我们有，就是因为善知识，它的接引啊，才可以让你怎样，好，不会去亲近邪见，好，邪知邪见，然后让你不堕入于啊，不正法当中的学习啊，亲近这个恶知识哦，啊，好，那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要所谓的物与类聚，你要度化众生，你就要与他同类，你才有办法可以去度他嘛。好，所以所以我们说他喜欢学书法，我们就跟着他学会书法。所以学书法，我都很佩服那个会写书法的那个老师啊，我觉得他们真的给人家的感觉就是他们的沉稳度啊齁，都全部都是在于书法当中可以表现出来哦。好，那书法其实也是一个佛法齁，他们其实他在学书法当中可以成为我们的心性齁，所以目的就是要度他，希望他能够得到我们这种人生的真理，来接触佛法，所以在我们在写书法当中可以让我们沉淀我们的一些烦恼。所以假设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如此的话，就是如此的话，能够让我们的心都能够慢三分。我们现在的人不是都太急了，就是因为急嘛，所以你才会做错事。你能够让自己慢三分然后让自己的心情可以沉淀下来哦。所以这样子可以让我们在身口意上面可以少犯很多的错误。所以在于同事音的时候，主要就是我觉得他同事音用和光哦，这两个字哦，真的是非常的贴切，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众生都有各自的思想跟观念跟行为，其实都是千差万别的。如果认为我们众生的思想错误，你每一次都是觉得自己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那你就会舍弃他，这样子就不是和光了。我们和光就是因为要用和光的方式才能够跟众生打成一片，你才有办法去度化他，你才有办法可以让他怎样出离苦海嘛。所以我们菩萨的精神不是为了要普度众生吗？那你如果不跟众生和光的话，你舍弃了众生，你如何说你是行菩萨道？我不相信。好，那菩萨行事设法，众生才可以起这种信敬之心啊！你不要怪别人为什么都不尊重你呀！ 你先不跟众生和光的话，你如何去让众生去接受你的劝导跟熏陶啊？所以这个熏陶啊，就好像是比喻我们要养成人才的时候，像我们香啊，一定要加入精油。而且你要用一个陶器来装，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下来到最后会成为一个坏人啊，然后或是伟人，是不是就是因为 外在的环境慢慢的像这个精油啊慢慢的熏习来的，等到你精油燃完了以后，你还是会有那个精油的香气。我们是因为有这样子慢慢的熏陶正法，慢慢才有办法可以断除恶障，慢慢的才能够正得真如，所以我们才常都说什么断恶障，断恶障的缘故可以证得真如啊，真如的缘故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是很像这种熏香，慢慢的熏陶，这样慢慢才能够让我们，因为外在的环境慢慢的熏陶，像这用香来熏衣服一样，熏了以后我们衣服自然会有香味，香味，每一个人的习气跟行为也是因为这个外在的环境所慢慢造成的，以佛法来说这叫做缘起，这叫做缘起，好，这叫做同事因。好，所以我同事因为什么会综合从观太因到定别因全部都含涉在里面，的缘故。好，那这个同事因就是，为什么叫做和合一处而立，就是由，从观待因到定别因，这六种因果，与果和合为一，叫做同事因，叫做同事因。好，来看一下相为因。好，我们来说杂染寺的相为因第九个，第九个是各菩萨看教材相为因，第九个，此杂染法相为因者，为出世间种性具足，执佛出世演说正法，清净善事，听闻正法，如理作义，法随法行，给予一切菩提分法，就是不能够与清净善事 听闻正法，如理作义，法随法行，基于一切的菩提分法相为，叫做相为因。 好，那这个我们来解释一下，此杂染法相为因者，就是与生死流转杂染法相为反的因。 好，那未出世间种性具足，就是超越世间的种性具足，此类的有情是有无漏的种子。就是阿赖耶识具足这种三圣出世间圣道的种子。好，这叫做未出世间种性具足。好，那来解释执佛出世演说正法，就是我们又遇见佛出现这个世间来演说苦集灭道是圣地还有十二缘起的正法。也可以说我们就是持遇诸佛出现在世间来演说十二分教的正法。好，清净善思，就是直接清净佛或佛的圣弟子的诸善知识们，就是清净善知识就对了，叫做清净善思。好，那听闻正法，如理作义，法随法行，这都在法上。这样子就能够修学圣道，我们就是要听闻正法以后又能够如理作义，那种依法来如理作义，如理作义以后又能够随着这个修习的法而随着这个法而修行，叫做法随法行。而且能够随顺这个涅槃修习这个八正道，以及三十七菩提分法 六度一切四念处乃至八正道。所以给予一切菩提分法就是三十七菩提分法，当然包括四念处八正道以及菩萨的六度四摄等一切的菩提分法。所以众生在生死里流转，或业苦的流转，于三界轮回流转不已，而忽然遇见这种佛法，我们才有办法可以思想改变了，就不会随顺世间杂染法。所以 这些在我们生死流转或业苦这些流转啊，这都这个让我们在于三界当中轮回不已，但我们要与这些相违，与这些生死杂染相违，叫做相违因，相违因。好，我们各位菩萨要先把那个正他的那个正题啊先提出来，他这个是主要说跟杂染是相违的因，那与杂染是相违因当然是清净因，所以他这里有就是说明，就是此杂染相违因就是出世间的种性具足，要持佛出世演说正法，我们就是要清净善事，听闻正法，如理作义，法随法行，及三十七菩提分法六度等一切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出离生死流转或业苦的流转出离三界轮回的流转，这样我们就是要遇见佛法，遇见佛法才能让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才能够不随顺世间的杂染法，来说明相为因以为缘，以这个为缘为性。好，那不相为因，来看一下下面不相为因。好，来解释一下不相为因即如所说种种善法，若缺若离，是杂染法，不相为因。好，各位菩萨，不好意思，我忘了跟各位，这是教材看一下不相为因的部分。即如所说种种善法，若缺若离，是杂染法，不相为因。与相为因不一样叫不相为因，那就是与杂染法相应。即如所说种种善法，就是种性具足，像前面所说的种性具足，遇见佛出世间演说正法事就是即如所说种种善法。 若缺若离，是杂然法，不相为应。就是如所说的，缺乏出世间种性，也没有去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如理作义，法随法行，种种善法，这些啊，有一点就这个就是不完全具足。那若离的话，就是完全都没有。那若缺的话，就是缺一点，不完全具足，就叫若缺，就是这些善法有所欠缺。若离就是远离善法，就是完全都没有。所以这是与杂然法不相为应，那就你就不会遇见三宝，你就不会遇见三宝了。好，那这也是我们八难，八难之一哦。好好，那相为跟不相为应，不相为跟不相为通常是指佛陀开示他教法的时候强调了不相为的正理，以及相为的误解是如何产生的。那我们用一个，你们在金刚经里面常常都会有听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就是说明了我们世间万物都是因缘聚合而成的，而不是永恒不变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透过观照这些的现象，可以了知相为的无常性，相为的无常性，从而可以证得解脱，证得不相为的真理。所以一切的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是金刚经极为重要的部分哦。它意指所有的都是由因缘和合而成的现象，有为法都像梦幻，像幻影，像水泡和闪电一样，是短暂而且它是不真实的。那虽然现象看至相违，是不相容不协调的，但从更广泛我们从无常的这种角度来看，这些现象又是不相违，因为它们都包容在一个更大的因缘和合的宇宙观当中。那我们要透过这一句来观照，我们才可以放下我人众生受者他们的执着，来体悟我们生命的本质啊，是空性，是空性。那佛陀有时也会开示说，因果是不可能改变的。所以你看，像玄奘法师啊，他因为有一辈子他是当国王嘛，所以他所得的果报，他的师父也是啊，戒贤法师也是。他就是因为有一世当国王，那因为战争的缘故啊，他杀害了很多的生命，所以他的在这一辈子，因为他可以承受果报的关系，所以他就是都会，他到晚年的时候都会剧烈的头痛啊，因为他头痛起来，他真的就是真的要说头痛跟牙痛啊，痛起来真的是要人命，是真的。哎呀，啊，让你那像我是痛起来的话，我都觉得眼睛都模糊，然后就是痛到就是你要思考什么都没有办法可以思考，而且有时候还会有点想要吐的感觉。所以像很多人都说啊，你头痛啊，不要一直吃止痛药，我没办法，我是痛起来的时候是越来越痛，而且我痛起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我有时候都会痛连痛三天。哎呀，啊，这真的就是每次我都会把玄奘法师跟戒贤法师，我当然不可能像他那么的伟大，可是我们就是这个，其实有时候就是消业，有时候病的话其实是真的在消业，我们都是告诉自己说这是在消业啊。那有时候这个止痛药可以让我缓和很多，可以让我就是可以做事的话，我就是没有什么任何的障碍，所以对我来讲反正就是可以让自己的身体舒服啊，是没什么要紧的啊，这主要就是可以让我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正常的运作。好，所以我们在这个病的时候，我们要能够 透过这个关照，我们就是有时候遇见这些障碍啊， 虽然人家都说佛教是非常的消极的，可是我觉得佛教它是真的积极的，因为我们这个是因为过去所造的业因，我们这一辈子所承受的这些苦果，我们就是要能够直接的面对它。我们消了业，你才有办法可以得到幸福，你不消业，你就是不可能得到幸福的，对不对？好，我们用比较那个白话的方式来说，所以这些事情我们如果是没有透过佛法的熏习，所以我们遇到任何的事情，我们就会起抱怨，让我们的怎样那个祸会越来越沉重，越来越沉重。那时候观音菩萨就安慰戒贤法师跟玄奘法师，他跟他讲说，那是因为你们有一辈子因为当了国王，因为杀害了很多的生命，所以你们才会有这样的果报，而你们这样子是因为你们重报轻受，因为你们做了很多教化就是众生，让众生能够脱离这个三界轮回的生死苦海，所以你们有这样的功德，所以你们才感得就是这一辈子就是头痛的这种果报。观世音菩萨他们就是安慰他。好，那在这个部分就是跟各位菩萨说，我们要透过观照，我们才可以放下我们对我人众生受者的执着，我们才有办法可以放下。好，所以没有透过这些熏习跟观行，我们是不太可能不是两个字这么的轻松。我每次都劝人家放下放下，自己又放下多少。好，那佛陀就是开示我们说，因果是不可改的，那一个人必须自己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人是没有办法可以代替的。所以我们开智慧就是要靠自己去磨练它，没有办法从他人那里可以去获得的。所以宇宙的真相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所以一定要透过自己去实证。所以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嘛，所以天雨虽大，它一定不润那个没有根的草。所以我们有经过佛法的熏习的话，就像这无根的草，虽然佛门很广，可是它没办法度无缘之人呢。所以就像城东老母一样。好，所以佛教的相违跟不相违都是透过这金刚经释句记跟各位菩萨共享，共享这个教义来阐述这种无常的真理无常的真理就是我们所有的现象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它是没有实体，而且它不会很久的。所以我们要破除执着，主要要放下我慢啊，并透过自身的实证来领悟真理。所以像我们要学习东西的话，我常常都说像瓶子一样，要把瓶子里面的水倒光，我们才有办法可以装更多的水你如果是坚持己见，你的水装满了，你要经过别人告诉你更多的对你有益的，你什么，那你根本就装不下去了。所以这个我慢啊，要放下我慢，才能够透过才能够吸收更多的佛法的真理。如此才能够证悟真理，来超越这些相违跟不相违，然后领悟到真实的智慧。好，结论，各位菩萨看一下那个你们的讲义，如是十一因知能起一切有情一切杂染。那我们前面所说的十因，我们先用世间物，已经讲过十因嘛，用世间物的譬喻，就是有种子到种子成熟这个譬喻，来说明阿赖耶识的种子在于升起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各种现象，他们的支配友情的种种活动当中，他们当然是具有一定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且让我们在于三界业报轮回然后我们应该知道，这是申请我们一切友情的杂染，所以在这个杂染式的部 部分我都比较喜欢用十二缘起的部分、哦、来说明，让各位菩萨能够对这十因啊有更多的了解。好，那这是结论。那我们讲完就是杂染四以后，然后又要再讲清净四的部分，也是用这十因、哦、来说明。好，来看一下、哦、于清净四来说明十因哦。好，那这里来说明第一、这一段主要是在讲清净是谁说、谁说因的名相。现在说到清净是谁说因的名相、不好意思、哦、好，我们来看一下教材的部分。好，又于一切清净贫法及灭涅盘所有种种冥想言说，即此妄彼诸清净法为随说因。好，那在含清净的部分他又有解释、哦、这一段就是又于一切清净法及灭涅盘者来说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含清净这个部分他是用三十七菩提分法示明一切的清净贫法。三十七菩提分法从资粮位到修道位、哦、都是在修行这三十七菩提分法、哦、好，那这个缘起还灭明灭涅盘，就是到我们到这个地方、哦、来说明什么叫做灭涅盘、哦、那在这个部分他有写得非常的清楚。那在这个、等一下再 看一下 再跟各位菩萨说，在于这个又于一切清净贫法，就是所谓出世间的戒定慧这些清净的贫法、哦、这些清净的贫法。那在这谁说因的时候说到这个清净事，我要特别说明这个谁说因它主要强调这些冥想言说、哦、这冥想言说对比这些清净法及冥想言说所阐述的所显示的清净法，主要是我刚刚已经跟各位菩萨说了，法冥想是主要是在于有能权也有所权的部分。那在清净事的部分当然也包含这两个，就是有能权有所权，在于他显示的清净法中来说明这个谁说因。好，那我们刚刚已经有解释又与一切清净贫法，就是、出世间的戒定慧这些清净贫法、哦、他这边也有写、在那个含清净的部分他是解释三十七菩提分法、哦、乃至四念处到八正道都能够让我们的心清净，所以他是一切的清净贫法、哦、因为我们修习三十七菩提分法可以灭除我们的无明、哦、灭除我们的无明才让我们可以灭除我们生死杂染的缘起，而让我们不在于轮回于生死当中、哦、好，那这个就是为什么叫做一切贫法即灭涅盘者。即灭涅盘者就是灭除一切染污而出现的大波涅盘，例如有余涅盘无余涅盘等等这些清净贫法、哦、叫做即灭涅盘。好，我们来解释一下教材上面的所有种种冥想言说、哦、这也是所有的种种冥想言说，就是指三十七菩提分法这些、哦、道地跟灭地涅盘的所有种种冥想言说、哦、也是一样的，就是也有种种的名句思想和言论、哦、和言论。好，即此妄彼诸清净法，就是相望于生者所成就的种种清净法，这个叫做谁说因。那谁说因其实主要是在于言论、哦、那这个染污法有言论开始，清净法也是由言论开始，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言论的重要性、哦、它的重要性。好，那看一下批寻戒，我们刚刚一直在讲三十七菩提分法、哦、在含清净居士他的解释清净贫法，他是以三十七菩提分法来说明，因为三十七菩提分法 哦、道地跟灭地的涅槃、哦、叫做、哦、这个即灭涅槃者、哦、好，那这个、在这个部分就是、修习这个三十七菩提分法，可以灭除无明，然后可以让我们就近灭除生死杂染的缘起，因三十七道品的道地跟灭地涅槃的所有的种种冥想言说、哦、相望于我们这个圣者所成就的种种清净法，所以叫做随说因、哦、叫做随说因。那这修习三十七菩提分法可以让我们灭除无明，然后就近灭除我们的生死杂染的缘起，让我们不再轮回。好，那如是缘起还灭，就叫做灭地涅槃。这灭涅槃就是灭地涅槃，所以他在这里有解释缘起还灭名灭涅槃。 好，我这样解释、各位菩萨就是在这随说因的部分，我用清净的来解释好了。我们用一些例子、哦、让各位菩萨，因为有时候用冥想的解释、哦、各位菩萨你们会觉得文绉绉的，不晓得我到底是在讲什么。用例子的话，用比较白话的方式，你们就比较容易了解、哦、我们在阐述修习三种瑜伽，就是声闻缘觉跟菩萨当中，如何借由这个如梦幻泡影的这种空性智慧，无分别智来对治五种不清净的染污的这种见解跟执着，来达到这种清净解脱的境界。例如声闻一定要依着这种无我观，对不对？无我观。那缘觉呢，十二因缘，十二因缘观、哦、那菩萨的话，那当然是自利利他、哦、自利利他等。那最终以清净心来证得无生法忍，我们才有办法可以超越生死轮回，达到究竟清净的解脱。那有时候我都会想说啊，我们为什么都要修习这个？我们根本就不到声闻缘觉跟菩萨的地位，那我们现在到底是要修习什么？其实我们现在真的、在于正法当中已经慢慢一点一滴，像我们在学习什么东西的时候，不是在于一点一滴的熏习当中，然后忽然有一天不晓得为什么好像就是开悟了一样，然后就忽然会了。不是，我们学的东西不是这样吗？那我们修习正法，我们入法也是如此啊。我们不把一点一低啊哈的烦恼跟杂染的，像我们就是阿赖耶识啊，有一个譬喻，我觉得真是太有意思了。他解释说，阿赖耶识就像一个大米缸一样，然后米缸里面也有放那个黑色的米，黑色的米就譬喻烦恼的种子，然后也有放我们白米，就是善的种子。那阿赖耶识有多厉害？他不是把、烦恼的种子跟清净的种子都全部的杂染在一起，他就是他把它分类的非常的好。黑色的种子就是放在一个盒子里、哦、然后那个白米就放在一个桶子里，可是他就是都是在一个大米缸当中、哦、那无忌当然也有无忌的种子。哦、那可当我们就是清净法现前的时候，他就是拿出白米来斟煮、哦、这在后面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譬喻还蛮有意思的。所以我们要让正法可以就是 现出来的时候，就是我们拉起白米的那一个柜子来煮白米，你自然能够 尝到白米的美味，对不对？那你如果是你烦恼的种子一直现前的话，你就一直在煮黑米嘛。那你有的人他黑米的话，你有时候需要浸泡，对不对？你不泡的话，有些人老人家根本就吃不动，然后就开始又起烦恼，然后啊又没有办法可以消化，对不对？哦、好，那这样子用这样，我觉得用这个例子啊，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好，那这个五种不清净的染污，就是指凡夫众生对五蕴这色受想行识的执着，认为我太重要了、哦、因为就是因为有我太重要了，所以才会产生这种贪爱我慢邪见等这些种种的烦恼。所以我们要了运这个五蕴，它是虚幻不实，如同梦幻幻象、水泡、影子、闪电、 本质是空的，所以它就不会有固定不变的我。所以为什么我都非常的佩服那些当军人的，为什么他们能够舍身取义呀、啊？他们能够为了就是、整个全国的人民的生命，然后牺牲他个人的生命。现在我们呢，菜刀稍微画一下啊，就心疼了很久，可是为什么他们会有如此的精神？好，他们都也是在一点一滴当中，好，把就是全国人民的生命放在自己个人的生命之上，好，之上，他们才有办法可以，好，所以我们菩萨道为什么到最后可以，好，舍身为虎，好，那这个都是其实都是在一点一滴的熏习当中啊，我们才有办法可以做得到的，所以菩萨。圆觉，我们一十二，像那个圆觉的话，它是一十二因缘法来了知生死的流转跟幻灭，来断除这种极灭的执着，来体悟这种无声的清净。它是观想一个世界，它的生灭是由众生的无明而起，最终因为这个智慧而灭。方能够圆觉，他能够证得十二因缘法，而证得辟支佛，因为他了知一切现象，他的生灭就是因缘，不生不灭才是清净的实相。所以为什么、那个圆觉他是证十二因缘法？那声闻的话，他为什么他是依于无我的这种清净的见解？因为他了知诸法非我，而来断除自我的执着。他透过观想一朵花，来了知花开花落，其实都是因缘和合法，本来就没有自信，来破除对花的这种执着的观念，然后才能够入定解脱。这种达到这种清净因，那菩萨是自他交换的这种等法，他将自己修行的心转为众生。就像我刚刚跟各位菩萨说，为什么军人他们能够、为了要保护全国的人民牺牲他自己个人的生命，这就是自他交换菩萨道的精神、他将自己修行的心转为、是为了众生，以清净的发心、和无我的智慧来利益一切的众生，将自己所受的苦乐想象跟这些众生交换，来培养自己的大悲心啊，关这样子而证得、无上的菩提、所以这个就是三圣三种瑜伽跟清净的实现，来说明谁说因，来说明谁说因、所以这个他们都是以清净的智慧来关照一切的法，这要讲到法冥想的部分、就能够证悟到不生不灭的真理，达到无生法忍的这种境界，这是究竟清净的解脱，也是成佛的过程、所以这一切清净的修行都是依循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这样的观念将不清净的执着转为清净的智慧。所以这样金刚经各位菩萨可以了解这一段话，这段话是非常的有名，各位菩萨都会念，我们把它给带到谁说因这里，让各位菩萨能够更了解，如此可以将不清净的执着转为清净的智慧，最终超越生死证得涅槃。好，随说因在这一个部分还没有讲完、所以佛弟子才能够修道正面，是因为有学习佛法，有清净的随说因。那随说因的名缘虽然不是究竟，但它是一个桥梁、我们一定要透过，我们要渡过这一个生死海，一定要有个船筏，那就是这一个，对，十二分角很好。对，我们要，然后等到我们已经渡过了河以后，这个船筏就不需要了。你总不能永远把船筏带到路上，在那里滑行吧，也滑不动。 好，那这个谁说因主要就是言论。那软，我要特别强调，染污法是由言论开始，清净法也是由释迦牟尼佛讲的十二分教也是由言论开始。所以因为由于佛陀他的教法，才可以让我们怎样依着正法，才有办法闻思修、哦、才有办法修行。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再来的话就是哥菩萨在看这谁说因，他有、啊、举说，就是举例说明清净事的谁说因，就用这一段来说明。哥菩萨看教材，如言念住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无明灭故行灭，广说乃至生灭故老死灭，如是等类种种随说。好，这个部分念住就是念住 这三十七菩提分法嘛，就是是念住，是正情，是如意足，是正断，乃至七觉之八正道之，所以刚好是三十七道品。那是举是念住跟是正断，那当然包含是念是如意足，是正断，还有七觉之在里面哦。好，无明灭故行灭、哦、就是这个就是行灭故是灭、哦、像是想这个就是、就是一样讲十二缘起。好，十二缘起。好，那广说乃至生灭故老死灭，详细说乃至生灭故老死灭，就是从无明灭行灭，行灭故是灭，一直到生灭故老死灭，十二缘起、哦、那这种这些如是等类种种随说，那这些种种佛法中随顺清净品类的言说，我们现在在讲清净事哦，所以它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三十七菩提分法的这些种种的佛法中，都是随顺清净品类的言说，是证得清净事、哦、我们因为三十七菩提分法能够断恶障证恶空证得真如，所以能够入见道，是证得清净事的随说因、哦、所以从智慧位开始，我们也是从三十七菩提分法开始，一直到、见道修道乃至究竟位、哦、所以三十七菩提分法为我们、哦、就是、随顺清净品类证得清净事、哦、都是主要是以佛陀所说的这些言论来修行、哦、好，那这个部分就是随说因的部分、我已经就是刚刚已经有例子跟各位说明了，那我们现在再继续看第二个清净事的观待因。好，而各位菩萨来看讲义，观待诸行多过患故，乐求清净，摄受清净，尘满清净，彼望于此为观待因。那在批寻经里面、有对、这个下面这一句有做说明，就是彼望于此为观待因。因为我们每次、在看于这种、文言文的时候，彼此啊、老师都搞不太清楚，所以他在含清净就在这里这个部分，在彼跟此的部分、有做说明。好，我们来看一下，先解释我们教材上面的这一段、然后那个推寻记后面再说。好，我们来看一下观待诸行多过患故。我们诸行就是色受想行识，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这一切有为法、所以他是说观待于色受想行识有众多的过失灾患。就是观待我们诸行就是色受想行识，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触、这些十二处、不论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这些诸受当然都是苦啦、都是苦。所以 就是有很多这个生老病死的问题啊，官带这个五蕴诸行啊，当然就会产生种种的过患、哦、就有种种的过患。好，我们来解释什么叫做乐求清净。乐求清净当然要以涅槃为上首、哦、要以涅槃为上首，而好要去追求清净的涅槃，努力你要去证得清净的涅槃，当然要努力的积聚福慧二种之粮、哦、好，那摄受清净，那这个、还没还有这样子才能够努力的去积聚福慧两种资粮，然后愿得到这个涅槃的清净、哦、所以叫做乐求清净。这在后面那个含清净居士的部分，在披寻记他有做说明。好，那我们再解释什么叫做摄受清净。摄受清净，刚刚是乐求清净嘛，现在来解释什么叫做摄受清净。摄受清净就是有了愿就会有想要修学圣道、哦、也就是行、哦、我们因为有愿我们才会有行嘛。像我们现在就是、有愿往生西方净土，所以我们现在要怎样、要修行善行，要持念圣号阿弥陀的圣号，好，这样子摄受成就，才能够摄受成就清净的圣道之法。好，什么叫尘满清净？现在解释尘满清净。我们刚刚已经解释了什么叫乐求清净、摄受清净，那么现在来解释什么叫做尘满清净。这是果、哦、我们刚刚所说的这是果。那愿行果成就圆满，也就是戒定慧解脱之见法身的果，清净的果。那尘满清净就是最初从浅到深，最后成就圆满清净的圣道涅槃，这就是果，就是愿行果成就圆满，也就是戒定慧解脱之见法身的果，清净的果。好，那这样子再来就是解释彼妄于此为官带因。那彼诸行，彼就是诸行的过患。好，在下面那个披寻记这里有解释，彼是诸行的过患。那此呢，就是指清净的法，就是彼诸行的过患相对妄于所成就的这个清净的法。好，这清净的法，就这清净的法当然是属于四圣地里面灭道二地。好，所以彼妄于这个，彼就是诸行的过患相对于这个清净的灭道二地。好，就是观待因，是观待因。好，那这个部分你们就会比较了解、哦、在披寻记里面他解释彼妄于此，就是解释彼跟此、哦、彼此，然后、解释完以后他就说这个就是观待因。彼的话就是诸行过患，此呢就是清净法，就是、表示是灭道二谛。那观待因是现实生活中感觉到苦，有很多的过患，我们才能够发心学习佛法，来说明清净室的观待因。好，观待因，所以为什么要在清净室又用这十因来解释，当然是有它的意义、哦、意义存在、哦、所以观待是指我们现在都是用比跟尺来讲、哦、他们是用比较相对而有。那修行我们修行者就是要透过比较观察不同层次这些现象跟法，才能够体认这种实相，进而超越。我们因为知道苦才我们因为知道苦我们才要求得修学佛法，来求得真正的乐嘛，对不对、哦、所以修行者一定要透过观照比较观待世间的这种五蕴六尘七世等这些现象跟空性涅槃的差异，从这些有分别有努力的层次达到无分别无功用任运的这种究竟清净，这就是观待而清净的这种过程。 所以他为什么这里要用清净室来解释，清净室来解释，他先因为我们世间的清净，这是初学的 阶段，我们出世间的清净就是透过观待世间杂染的这种五蕴，所以他前面是说观待诸行多过患，我们要透过观待世间杂染的这种五蕴色受想行识，来了解其实它是不实，它是虚妄的，然后来断除这种粗重的烦恼，这本身就是一种清净。就好像我们修行人见到世间染污，我们才会心生厌离，才能心生厌离。所以凡夫见到色好看的东西都会起贪爱，对不对？所以修行人观此色呢，是虚幻不净。那我们心不染浊，就是从染到不染的这种观待的清净，来说明观待因。那这样各位菩萨能够了解吗？好，所以修行者要证得空性，他就一定要了知一切法，当然包括五蕴，他们都是因缘和合的，你这样才有办法可以放下。你不知道五蕴他们都是因缘和合，你当然就会认为是真实啊。所以割了一个小伤口，然后就在那里啊心疼不已，对不对？好，所以他们是没有自性没有自体，他是超越有跟无的执着，这个在之前我们都已经有说明了。那在这个卷三十八这一个部分，它就是说明如何观待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六世，还有三种所缘，所谓的可得、不可得跟恶俱相违等等，从凡夫外道、声闻、独觉、菩萨，到佛地的层层，如此才有办法可以从资粮位修行到究竟位。哎呀，所以我们层层的剔净来建立观待因它的次第。所以他为什么在清净室这里为要用观待因来解释，最终才能够了达无分别的清净究竟。清净究竟，所以整个过程从执着的有待到放下的无待，就是这个观待，就是从有为到无为，这就是透过比较跟超越才能够达到究竟的情境，来说明观待因。好，这样你们就会比较了解，不然他这样解释完了，你们回家也是还给佛菩萨，不是还给我。好，牵引因。好，牵引因，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教材。安住种性普特伽罗，种性具足，能为上首，正有余一及无余一二涅槃界，彼望清净为牵引因。好，我们来看第三个，就是牵引因，前提清净式的牵引因。牵引因主要你要在这边体悟的就是，我们要感觉到诸行是苦，我们才会去修学佛法。好，这是牵引因。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这一段那个教材，安住种性普特伽罗，就是有情啊，就是安住于种性的有情，叫做安住种性普特伽罗。普特伽罗就是有情的意思。我们来解释，种性具足能为上首，就是具足种性，是当然是具足三圣圣道的种性。要以那个有余一无余一无住涅槃，有余无余一能以涅槃或无上菩提，无上菩提当然是无住涅槃为上首，就是最初最原始能为圣道做因缘，具足这样的种性为上首，来说明种性具足能为上首。好，那来解释，正有余一及无余一二涅槃界。好，那一指这种本性住种性，就是最初具足了这种出世间无漏的种性，再加上修习圣道所成的习所成种性，就是辗转的引发种种的功德。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在这边共修瑜伽师地论，我相信因为我们 在之前已经有本性注种性具足这种无漏的种性，我们才有办法可以现在安住在这里共修瑜伽师地论。那因为透过现在的辗转的引发种种的功，就再加上修习圣现在熏习瑜伽师地论的习所成种性，而让我们在于恶障当中能够慢慢的慢慢的断恶障，引发我们的无漏功德。好，而证得这种有余一及无余一二种涅槃界。好，这就是证得有余一及二余一二涅槃界的解释。好，那我们再来解释，彼妄清净为牵引因。所以我们具足这种无漏的种性，我们对望于这一种清净的有余一跟无余一涅槃来说，这种种性就是牵引因。所以这种这个意思就是圣道的种子，圣道的种子相对于相望于这种清净的涅槃，就叫做牵引因，叫做牵引因。好，那在这个部分披寻记我只解释为从最初听闻正法为缘涅槃，如是乃至最后能证圆满解脱，名以涅槃为其上首。好，我解释这个部分就好了。由最初我们听闻正法的时候，我们为缘这里 有说它是为了要证有余一及无余二涅槃为目标，乃至最后证得圆满解脱无住涅槃，都是以涅槃为修行的前提，所以是名以涅槃为其上首。那这里的上首在披寻记解释成它就是指涅槃为上首，涅槃为上首，那在这个部分我要特别强调的主要是在种子的部分，普勒伽罗的种子一定要具足为最上首，一定要有本性助种性为先，所以因为我们有本性助种性，就是具足有这种无漏的种子，所以因为最初具足了初世间的无漏种子，然后再经过我们这一辈子辗转，辗转的熏习，然后才能够引发，修习圣道所成的习所成种性，然后才能够引发种种的功德，来说明加上 习所成种，就是 本性助种性加上习所成种性，才能够证得涅槃，这个为那个披寻记它的，终结，那牵引因的话我们要强调持戒还有悔改的这种重要性，以及逆境也能够成为我们修行的助缘。所以我们真上缘有顺真上缘，还有一个就是逆真上缘，我们定都要透过行善积德来改变我们的命运，主要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发心的这种因缘。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说明种性的时候一定要说我们要发起菩提心，最终这样子，因为发菩提心才能够汇聚我们有这种修行的力量，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好像上上堂课我有跟各位菩萨说，波斯匿王听到两位侍卫的对话，一个是说我是为了国王而活，依靠国王而活，另外一个他是说随着自己的业力而活，最后国王赏赐给的赏赐那个宝物，最后到那个是随着自己业力而活的这个侍卫，那在于，那今天我是要跟各位分享，好像不能分享了，下礼拜再分享好了。好，我们现在先讲到牵引因，好，做回向。